今天呢，是我们第五十次解答问题啊。那么首先呢，有中国同修的提问啊，有十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的是，怎样才是真正的庄严道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这一次承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邀请啊，在巴黎举办释迦牟尼佛2550年的未赛期啊，就是佛诞节。有很多人说佛诞节啊是4月初八，怎么到10月来办这个庆典啊？那么在国际上呢，是今年是一年，在今年一年呢，任何一天都可以举办，因为好像是大生日啊，大的纪念节日是2550年啊，就是50年是一个大的节日啊，所以在今年全年任何一天呢都可以举办啊。所以联合国选在今年的10月啊，这个7、8、9、3天。这个活动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到今年呢是60年，60年中啊从来没有办过宗教的活动啊，当然更没有办过佛教的活动，这是头一次，办得非常成功啊，大家都很欢喜。那么开幕这一天，秘书长亲自来致辞啊，3天呢，跟在这个国际上啊留下很好的印象啊，大家都非常的赞叹，所以这个活动办得很成功。那么这是国际上的庄严道场啊，这真正的庄严道场。庄严是美好的意思啊，是圆满的意思。那么真正庄严道场是什么呢？戒定慧三摄啊，具足三摄，具足6火，那就是真正的庄严啊！如果没有3学，没有6火啊，那就是过去有些人所说的有庙无道啊，不能行教啊。庙是道场，有道场没有道啊！诸位要知道，佛道就是3学6度6火啊。我们净宗学会刚刚成立，提出修行5个科目啊，敬业3福，6和敬，3学6度，普贤10愿，这5个科目啊。这5个科目着重在行门啊，行门就是讲修行的指导原则啊。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 特别提倡《弟子规》呢？啊，《弟子规》是根据什么来提倡的？给诸位说，根据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一共是三条，是一句。啊，第一条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头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孝亲尊师啊，这个是德行的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当前的状况啊，我们佛门的状况，在家同学做不到十善业，出家的同学呢做不到沙弥律仪啊，这都是基础的基础。他为什么做不到啊？我们展开经卷，你看到世尊教导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个善是个标准啊。佛门讲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十善业啊，所以是敬业三福的头一条啊，一定要具足十善才能够接受三规五戒啊，用三规五戒在第二条，你没有第二条就不能够有第二，没有第一条不能有第二条。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你十善业都没有，你怎么可以受三规五戒？啊，所以为什么念十善做不到的？这得我们深深去反省。啊，为什么过去人能做到？现在人为什么做不到？啊，是我们想到世尊在经典里面的教诲啊，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我们净土宗是大乘啊，大乘一定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所以中国佛教对于小乘经典的翻译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我们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是小乘经，跟现在南传的巴利文经典做个比较，大概他们的经典呢比我们翻译的要多50部。诸位晓得小乘经都不长啊，啊，应该差不多将近有3000部，3000部只多50部，就多不了好多啊。由此可知，我们翻译的是很完整的。啊，那么在隋唐时代，小乘有2个宗派，啊，所以中国佛教是10个宗派，啊，有居士宗、陈氏宗。这2个是小乘宗宗派，可是到唐朝中叶之后，中国人就不学小乘了。唐朝末年到宋朝，这2个宗派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在中国人只知道8个宗派，大乘8宗，小乘很少人知道有2个宗派。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中国人不遵守佛的教诲啊，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啊？这什么缘故一定要晓得啊。中国人是以儒跟道代替啊，代替小乘啊，有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有道家清净无为的教育 足以代替小乘，啊，所以就不用小乘。那么到今天呢，困难来了，小乘不需要了，啊，儒也没有了，道也没有了，这一下一开始就走向大乘了，所以这个行门就显示出不足，这个不足伤害太大了，像一棵树一样没有根的了啊。于是在大乘上怎么样用功修学都不能够开花结果啊。那么大乘修学主要的目的呢，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是一般人讲大彻大悟啊。我们今天学佛没有悟处啊，啊，烦恼习气断不掉啊，啊，戒定慧三学没有了啊，这个是今天我们佛门衰微的第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晓得我们从什么地方来补救呢？啊，还是从儒道来补救啊。所以我常常讲啊，中国自古以来啊，传统的这个教学，它有三个根啊，像树一样，它有根啊。儒家的根是弟子规，道教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教的根是摄善业道经啊，这个三部是根本啊，根本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不是念的，不是背的，不是讲的，是要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很认真努力，百分之百把它做到啊，你才有受用啊。你有了这个根了，你然后再受三规五戒，它能做到啊。那个三规是真正的三规啊，皈依佛觉而不迷，真的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敬而不染，真做到，真管用啊！啊，而后你这个在家是五戒，出家是沙弥律仪，他自然很容易做到，一点都不困难啊！他从根上生的嘛。我们今天觉得这么困难，就是儒的基础没有，道的基础没有啊！所以我们非常想办学啊，来培训。我这个前几天收到一封信啊，一个居士出家人写给我的啊，他听说我们要在澳洲啊办一个学院啊，又听说要到学院去念书啊，要交二十万元，这个我都不晓得这个怎么传出来的啊。他说他没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很多很多误传啊。我们办学不收一分钱啊，四世供养我们都会供给啊。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在家你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如果出家呢，再加上沙弥律仪，你百分之百落实了，做到了啊，那我们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院啊。如果再做不到，别说二十万，你拿2000万给我，我都不收，我都不要你啊。所以真正的为儒释道来培养人才，这是当前的一桩大事。 啊，所以真正有志啊，来就像玄奘法师早年发愿一样啊，袁绍如来净光大法，有这样的志愿，那我们会对你磕头啊，求之不得了啊，我们跪在地下恭恭敬敬迎请你到我学院来啊，没有这样的志愿你来了也没用处啊，你也学不到东西啊。事出事法，古人常讲啊，从恭敬中学啊啊。那我们看看现在啊，国内情形我不知道，我在国外走的比较多啊，国外是高等学校，著名的大学，学生多半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学不了东西啊！啊，真正学东西的时候，事法出事法是一个道理，烦恼轻，智慧长啊。大臣讲求的是戒定慧，中国世间法也是讲戒定慧，它不叫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样的啊。我们从小读书，常常听老师的说啊，老师在对学生的评论，哎，某个学生有悟性，某个学生悟性差一点，着重在悟啊，不像现在的教育，现在的教育是记问之学啊，啊，你说你看得多，记得多啊，从前不是的，从前不着重啊，你记多少，学多少。着重在你的悟性，那悟从哪里来呢？悟从清净心来的，这样心定下来，它才会开悟啊。那心定不下来，那怎么可能开悟？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实相是般若。那我们生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本身里面的烦恼习气很深，外面的这个名闻利养的诱惑啊，那比过去不知道要加强了多少倍啊，你那个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心定不下来，你的学术就得不到啊。你看印光大师啊，在大佛许多人向他请教的时候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那由此可知，事出世间的学问都是从沉真诚恭敬当中得来的啊，没有恭这个真诚恭敬，老师不教你啊。老师为什么不教你呢？教你你没有办法吸收，你领悟不到啊。换一句话说，白费精神啊，不是老师不教，不是老师领法啊，是你不能接受。道理在此地啊，老师没有不慈悲的。我们向老师求学，老师肯教啊，欢喜教你，原因是什么？你肯接受，你肯认真的学习啊。我们讲好学啊，你才真正能学到东西。所以从这么多年来啊，我们自己现在也有这么大的年岁了啊，回过头来细心去想一想，去观察 啊，想想自己当年求学的经过，啊，年轻的时候并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自己做到了，啊，这个做到是从小养成尊师重道，啊，这个养成呢，在十岁之前。啊，我生长在农村，十岁才住在城里面。啊，真正的教育是在农村时代学习的。啊，那个时候有私塾。啊，父母给老师教的，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啊，私塾教育，啊，懂得一点呢，尊师重道。啊，而尊师重道，父母跟老师教导的那一幕，让我们一生都不能忘记，啊，印象太深。啊，六七岁上私塾，对，第一次上私塾，啊，私塾只有一个老师。同学大概有三十多个人，一个老师。啊，我父亲带着我，啊，带了礼物，啊，到学堂，啊，那是学堂是祠堂，啊，在祠堂里面，啊，先向孔子的牌位，啊，那个牌位上写的“大臣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啊，先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古礼呀，啊，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啊，跟着拜，拜完之后，我父亲请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下面，啊，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父亲之前我在后面，你想我父亲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老师说话我们敢不听吗？啊，我们父母对老师这样敬重，老师要不认真教导学生，才能对得起人家父母吗？啊，这个就是孝道跟师道，我们从这个地方学来的。所以一生对老师决定不敢怠慢，啊，这从小养成的，现在哪有这种教育？没有了，啊，不但你们没有见过，听也没听说过，啊，这从前的教育，啊，这个教育在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比较闭塞落后，啊，至少要断掉八十年，啊，可是一般城市呢至少要断大概是九十年到一百年，像香港嘛，至少会断掉一百五十年，断掉为什么？外国人进来了，所以中国东西就没有了，越是大都市这个断的时间越长，啊，所以这个闭塞的农村里面是吧，还是短一点，啊，那我们是这个中日抗战的时候，把中国社会整个打乱，啊，所以有这么一点点影响，这一点影响真的影响了一生，啊，那么我在到台湾去的时候。我是四九年到台湾，啊，举目无亲的一个人了，啊，非常想学，啊，想学进学校是不可能，我说交不起学费，自己还要工作养活自己，啊，所以打听 啊，好的老师。啊，那个时候确实我认识了十几位名教授。啊，怎么认识的呢？自己写信。啊，写信给他们，自己推荐自己。啊，那我写的信呢，都是用毛笔公开。啊，写得很恭敬。啊，那我自己写的文章寄给他们看看。啊，目的呢是希望啊，做他的旁听生。啊，到学校去旁听。啊，那么有很多老师收到信给我回信，见了面的时候就认识了一批学者。啊，他们对我都非常好。啊，以后我是专门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那么方老师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而为我特别的开班，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面，在他家的小客厅给我上2个钟点课。啊，我们感觉到老师的恩德很大，但是究竟什么原因他这样子来特别开班来教我，没想到啊，到现在我们自己明白了啊，没有别的，就是对老师的那个真诚恭敬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交学费，连供养一分钱没供养过啊，特别开班来教学啊。我们想当年想的是只想一个道理，如果我是个老师，有一个穷学生真的肯好学，他来找我，我要不要教他？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吗？啊，我们有一番真诚的心，好学的心，我相信老师一定不会辜负。啊，就这么一个念头啊，敢跟这些教授们写信啊，啊，真的收到效果，啊，所以真诚恭敬啊，啊，那到我们现在看看，啊，我们就明白了。你看现在也很多人写信给我，字都是很潦草。潦草到很多字我都不认得。你是这种学生名字还行吗？啊，那找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说要毛笔公公正正写一封信给我，我一个人都没遇到。啊，所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心浮气躁啊，他没有沉浸。那不像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对老师那么样的真诚恭敬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人家肯教啊，真正把你当作学生看待啊，认真的来教导你啊，那我们接受老师的教诲确实是依教奉行啊，不折不扣啊，真做到啊啊，对老师就跟对父母一样啊啊，所教诲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奉行，老师决定不会指错方向啊，所以一生依教奉行啊。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要从根本上来学习啊，过去没有学，现在补习，就是认真落实《弟子规》，落实《太上感应篇》啊，《 太上感应篇是因果教人，啊，弟子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有这个基础之后，你再学十善业道，落实十善业道就不难了，啊，没有这前面两个基础，十善业道的时候很不容易做到，啊，你也很难理解，啊，虽然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容易理解。那么有这三个基础，啊，出家人再加上沙弥律仪，那也很容易做到。啊，那么这些经典里面所教的，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是信德，啊，就是自信里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明心见性之后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这几本书。没有一丝毫的勉强，啊，圣人、佛菩萨他做到了，啊，所以这个不是他制定的，什么规矩叫人家呢？不是，是自信心的流露。啊，我们建立信觉悟之后的时候，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肯定跟这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佛佛道同啊。啊，中国人常讲啊，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叫世间圣人。啊，虽然没有见过面，啊，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地区而出生的。他们一生的思想言行大致上都差不了的，信德的流露，所以这四样东西要知道，这是我们的本善，啊，这个儒家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是我们的本善。那我们今天看到好像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已经不善了，违背了本善。啊，佛说了，说得更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们现在看看都做不到，我们已经不是佛了，我本来是佛，现在已经不是佛了，啊，违背了自信就不是佛了，违背了本善这就错了，啊，所以那是我们的本善，那是本来是佛，啊，我们如果能把这个做到，啊，然后佛给我们制定团体生活要修六合敬，啊，中国圣人常讲的和为贵呀，啊，啊，宇宙是相合，世界是和睦的，啊，我们一个人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是和睦的，如果不和了人就生病了，啊，所以和是信的，啊，为什么会不和呢？佛讲得很清楚，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自然就和，啊，所以中国人讲太和，讲中和，讲保护，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六合敬的，啊，六合敬是从自己发展开到整个宇宙啊，到一切众生的，啊，这个叫真正庄严道场，啊，所以道场里面最重要的是学习。啊，学习佛菩萨的教诲，落实佛菩萨的教诲，终极的目标就是你要真正证得佛菩萨的果位，啊，这才叫真正庄严道场。啊，所以庄严道场不是在香火鼎盛， 啊，人众很多，不是的，啊，是在这个道场有没有真正的开悟正果的人，啊，有开悟正果的人，那才叫真正庄严，啊，我们要懂得向这个目标方向的啊去走。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理解《弥陀经》里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句话很重要。那你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这三个条件具足，你就能往生啊。那善根是什么？福德是什么？我们在讲弥陀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善根是信解啊，福德呢是愿行啊，你真正要行啊，啊，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相信？念佛的人有没有相信？那个信心是若有若无不能生效啊！啊，为什么你信心不坚定呢？信心不清净呢？是因为你对于弥陀经不能够理解啊，对于我们现实环境也不能够理解，所以你的信心生不起来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真正建立信心，先要求解啊，解行相应啊，真正把娑婆、把极乐两个世界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哎，你才愿意呀，哎，放下娑婆。到极乐世界去啊，真正搞清楚，就像现在移民一样嘛，哎，到外国去，对那个地方搞清楚了，确实比我们这里好啊，我们才愿意舍弃这个地方移民到那里，一个道理嘛啊。没有搞清楚，信心从哪里建立啊？那么由此可知，这教育太重要了啊，学习非常重要，天天都在学习啊，啊，这是属于善根啊，所以善根是心解，福德是愿行啊，我真正有愿亲近弥陀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上学，阿弥陀佛一个好老师，我们就亲近他，希望在他那个地方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世界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目标非常困难，没有好老师，没有好的修学环境啊，所以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地方是个好的修学环境啊，又有好老师啊，是这么个道理啊，你真的有愿呢啊，行啊，那就是一向专念啊，真的能够把万缘放下啊，一向专念你决定的是啊，这个就是善根福德。因缘是因为是外面的助缘啊，我有这个善根有福德啊，就是我有信解也有愿行啊，那么外面的缘啊，这个 信解愿行都要靠学习，你有好的老师教导你，你真正遇到的时候，经中的经典都是缘分啊，经典自己不懂，遇到古大德的这些注解啊，这些著书，这都是外缘啊。那么如果有好的道场提供给你啊，有好的同学啊，互相在一起切磋琢磨，这个都是外缘，这因缘关系很大。如果虽然有信解愿行，你这个外面环境不好啊，你没有办法安心的学习啊，那也会产生障碍啊。所以这三种三个条件统统具足，诸位要晓得是很不容易的，稀有难逢啊。三个条件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具足了，这太难了啊。所以这三个条件具足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决定成就啊，这个道理就在此地。第三是佛门中有些不知啊，有些事不怎样如理如法，随喜是否有功德。这个我们在讲华严经，也就是在最近不久所讲的啊，无善陀罗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啊。这个经里面是佛说的啊，五个比丘啊，真的是不怎么如理如法，欺骗信徒啊。可是信徒呢，把它当作戒律清净的高僧来看待，一点都不怀疑，恭敬供养啊。所以这个信徒死了之后生第五天啊，这个果报就很高了。第五天是化落天啊，再上去是他化自在天啊，那个果报非常殊胜的。而这五个比丘死了之后呢，这欺骗人欺骗众生的堕地狱，地狱受罪满了之后啊，经历魔鬼出生，太还债了啊。那么到最后从出生道再回到人道，哎，跟前面那个供养他的这个女孩子又碰头了。这个女孩子她是皇后啊，这五个比丘呢是替皇后抬轿子的轿夫。那佛说的这五个人就是当年的五个比丘啊，现在他要还债啊，是轿夫替皇后抬轿子的五个人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说过了，所以供养都要真诚，以真诚心恭敬心供养，不论他如法不如法，你有你的福报啊，佛有心生啊，哎，都从所以佛是从恭敬当中求得的啊，哎，自己修自己的，过人是过人的因果，哎，这个要懂啊，尤其是我们要生平等心，看一切众生，看他的佛性。啊，一些众生本来成佛嘛，他迷惑了嘛，他在造业，啊，造业一定要受报，啊，所以从本性本善，啊，从本来是佛，我们对一切众生生恭敬心，啊，生供养心，啊，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教给我礼敬诸佛，平等的，没有分别，要礼敬，啊，供养也没有分别。啊，广修供养啊，可是赞叹呢就有差别了，称赞如来有差别啊。赞叹的时候只赞叹善，不赞叹恶啊，他有恶不说，不批评，要学着不批评人家，不要把人家的恶放在心上，养成自己啊纯净纯善的心，才提升自己。如果常常想到啊，这个人过世 你把你自己的心都变坏了。所以我们常讲，你自己的好好的好良心呢，变成别人的垃圾桶。你说你是不是错了？啊，我们的心要装一切众生的净善，啊，清净善良，他的不善我们不接受，我们不放在自己心上，啊，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纯净纯善的人，啊，这个样子去帮助自己提升。人生在世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提升自己，啊，因为这个世间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的，这世间没有一样你能带着走的，包括身体，啊，带不走的是假的，不要重视，啊，不重视它，带着走的是灵性，啊，那这个太重要了。啊，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要不断地向自己来上升提升。啊，这个第四个问题，就是学习空闲时啊，念普门品，能开智慧吗？念普门品的人很多啊，你去问问是不是都开智慧了？啊，佛告诉我，啊，智慧是从哪里开的？是从清净心开的。啊，所以佛祖教导我们学习啊，得学习一门。为什么呢？一门你心是静的，你心是定的，容易开智慧。学习很多门呢，你的心里面是杂乱的，啊，杂乱就不容易开智慧。啊，所以三字经上讲啊，教之道贵以专呢，学之道也是贵以专呢，只要专一。啊，我们过去跟老师学习，啊，我学教啊是跟李老师，李老师教导学生是一门，你要想学两门他不教你，啊，他直截了当告诉你，你没有能力学两门，啊，真的，到什么时候可学两门？开悟了，开悟了，不但学两门，所有一切法门可以同时学。没有开悟不行啊，所以悟后起修啊，叫广学多闻啊。诸位要知道，四弘誓愿里面讲法门无量而誓愿学，是开悟以后的啊。没有开悟，就好好的修断烦恼，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什么呢？烦恼断了就开悟，开悟之后才能学法门啊。没有开悟，学一门。啊，学一门也容易开悟，叫一门深入。啊，古人讲的一经通啊，一切经都通了。啊，一个法门悟了，一切法门都悟了。啊，所以华严经上讲，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最殊胜微妙的方法就是一，你守住一就通了。你同时搞两个，你就亏吃大了。你再搞三个，搞四个，那你自己啊。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你就不通了啊。这个道理啊，现在很少人能理解能够接受啊。一开头就光学多闻，学很多东西，到最后一样都不通啊，这亏就吃大了啊。所以老人还是有道理，古人讲的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老人，孔子是老人，释迦牟尼佛是老人，啊，祖师大德是老人，听他们的话没错。下面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皈依的三宝弟子，死后这个身体是否随缘由家人按一般习俗处理？ 例如穿七件衣服、烧纸房子等等，应如何与家人沟通，依照佛教仪式进行。如果是真正皈依三宝，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你心里面连这个还没有放下了，你还是六道众生，你还是怎么轮回就搞怎么轮回了，你这个没放下吗？啊，那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真正学佛的一切随缘，啊，人死了之后，真正学佛的人死了之后，你到极乐世界去了。纵然修得不好的时候，修得有一点功夫，你决定升天，啊，你都不在人间，升天了，这个身体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嘛，那何必还挂心呢？操这种心干什么呢？啊，操这个心的时候，你还离不了身体，那等着你做个守时鬼，你看你就到鬼道去了。啊，不可以留你。啊，不在乎这些，啊，怎么处理都无所谓。底下一个问题说，佛在忉利天为母讲《地藏经》时，当时听经弟子们，是否也都有神通到天上参与发挥？有的，啊，有神通的都能到天宫参与发挥。嗯，你像这个佛的这些常随众，这都有神通，啊，都有这个能力，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凡圣迷雾示意图里面，显示的很清楚啊，诸位要常多看了，只要你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了，你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所以六种神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能，不是外头的，本来就有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三种障碍住啊，所以这个能力不能现前啊。你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放下分别，那你就是菩萨啊；放下妄想，你就成佛了啊。这三样东西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啊，佛只能够说明白，佛没有办法把我们去掉，所谓系灵还是解灵人，啊，我们自己迷了，还是要自己去觉悟，啊，佛告诉我们，觉悟的这个秘诀就是放下，啊，所以放下你先要看破，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般若经》上讲的很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会念啊，会念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迷惑，这是佛说的，不是自己心结，所以自己要真正去参去悟啊。六百卷大般若总结就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的，一点都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同学，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像印光大师讲的，做死字相。你看我睡觉了，不是死了，一切都空了。每一天晚上都死一次，第二天你又复活了。 哎，你想想看，你睡着的时候，这个时间什么时间？啊，你做梦到梦中境界去了，这是哪样是你的？所以从这里会觉悟。啊，你能够常常做如是观的时候，你对这个世间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啊，看淡好啊，看淡就很容易放下了，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好，那你的心就恢复清净。啊，清净心生智慧。啊，智慧才能通达诸法实相。底下一个问题说，在家居士送往生，为了庄严道场啊，做一些莲花，上面写着花开见佛，和纸幡上写着佛的名号，用后将之活化，可以，可以的。啊，第八，请问何谓待业往生？啊，这个业就是一切的造作。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执着是业，啊，执着善是善业，执着恶是恶业，啊，善业是三善道，果报在三善道；恶业呢，果报在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谓待业往生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业习没有断，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啊！其他法门一定要断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见思烦恼如果不断呢，你就不能证阿罗汉果啊。那么阿罗汉，一般讲呢有四个等级啊，我们讲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初果须陀洹啊，初果就要放下了见惑啊，就是一切错误的见解他放下了。那么换句话说，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啊。在经上讲的是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他断掉了，正须陀洹果小乘初果啊。我们华严经上讲的初信位的菩萨啊，我们都现在讲实信的啊，现在是第十信啊，初信位的菩萨断八十八品见惑。这八十八品见惑，简单的说呢，这佛把它归纳起来，归纳为五大类。第一个身见，啊，那么由此可知，初果啊或者初信位的菩萨，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了，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初果证的。啊，初果证得的是少分啊，二果斯陀含啊，他所证得的是半分一半。三果证得的是多分，四果证得的是满分圆满啊。这个就是呢见思烦恼断了啊。我们华严经上讲的执着，对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讲其性位的菩萨啊，我讲的时候把这个位置配成四果四相，哎，刚刚好啊，小乘的四果四相。那么如果再把这个 分别放下的时候呢，那就是菩萨。菩萨有三贤十圣啊，在别教讲呢，三贤菩萨啊，如果是华严里面讲呢，圆教初住菩萨，在圆教，华严是圆教啊，初住菩萨啊，妄想也破一分啊，所以破一分无明啊，这一分发生啊，那一分发生就是圆满发生啊。他为什么不叫圆满呢？因为无时无明习气没有断啊，无明真的没有了，还有习气没断，所以往后这个华严会上往上去的还有四十一品无明，统统是习气啊，习气没有障碍啊，不障碍，所以他跟佛一样，在十法界里面啊，这个应机说法啊，广度众生啊，他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晓得啊。那么待业往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断见思烦恼，没断也能往生啊，这个是无比殊胜的法门，断烦恼真不容易 啊。那他不断烦恼怎么能去呢？伏烦恼啊，所以你要有能力把你的烦恼伏住啊，所以用念佛的方法啊，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所以这个要真用功夫啊。我们看看念佛的真用功夫的人不多啊，真用功夫怎么个用法呢？念头才一起，南无阿弥陀佛，把这念头就打掉，这叫真用功夫啊。你比如说是我们眼睛看到顺自己意思，顺自己意思就喜欢了，喜欢是烦恼啊啊，这个喜欢是情爱一生，南无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了啊，让你心都变成阿弥陀佛。遇到不顺境，身体生气了，心里不高兴了，南无阿弥陀佛。你能够用一句阿弥陀佛把你的喜怒哀乐的摆平了，这叫功夫啊，这叫压住啊。所以念佛不是早晨念一个钟点，晚上也早晚，不是啊，那是练习啊，就早晚不要忘记啊。真正功夫什么，在起心动念啊，这是起七情五欲，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心才一动啊，这个叫古人讲的啊，不怕念起，只怕觉知。但心起心动念，这个是念头起来了啊。什么叫觉悟呢？念佛认真，一句佛号提起来，这就是觉悟啊。我用这一句佛号把我所有这些喜怒哀乐统统换过来啊，让心里的只有阿弥陀佛，其他念头没有，这个叫功夫啊，这个叫会念佛了。哎，一天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照样还有喜欢，照样还有发脾气，这有什么用处呢？没有用处啊，这那个不能往生啊啊。所以会念啊，会念的时候就是他能用这句佛号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啊，这是我们这个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他能保持啊，时时刻刻都能保持，就用这一句佛号啊，保持着自己清净心啊。那么这五个用一个就行啊，我们净土中最着重的清净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只要心清净了，当然就平等，当然就真诚，一个得到了，五个都得到了啊。所以华严说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啊，这叫慧念啊。天天念佛还照样发脾气啊，还照样起贪嗔痴，那就不会念啊。那个念佛就是古人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含破喉咙也枉然啊，不能往生 啊，这个要知道啊，我们自己要真正想往生，就要真下功夫啊，真下功夫，用这句佛号要摆平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叫待业往生啊，你并没有断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断啊。下面第九个问题是，请问何谓因果不空啊？因果为什么不空呢？你们想想为什么不空？分别执着没有放下嘛，当然就不空嘛啊。你比如说某人跟我过不去，怀恨在心啊，怀恨在心呢，将来以后总有报复啊，一遇到机会的他就报了，那就冤冤相报啊！啊，那你报的时候，他又不甘心，他并没有说是哦，我过去欺负你，你今天欺负我，算了，拉平了，那这就结局解开了。他并不是这么想啊！啊，他说你欺负我，我还要报复你，所以叫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彼此双方的痛苦。这个叫不觉，他就不空啊。哪一个人要觉悟了，哎呀算了，我就受了吧，下一次我不再报复他了，这个结局解开了啊。你从这个地方就想的说，你想因果为什么不空啊？就分别执着没有断，分别执着断了，这因果就没有了，冤冤相报就没有了啊，讨债还债也没有了。所以六道里面的因果佛讲得很清楚啊，虽然很多，但是总归纳起来不外乎四种：讨债还债、报恩报怨，那就是四种吗？啊，人跟人之一生的相处啊，就是这四种缘。哎，你走到马路上有个人看你很顺眼，对你笑笑点点头，也许一生就这么一次，下次再不遇不到了，都是过去生中的善缘。啊，有人看你不顺眼，瞪你一眼，是不是？过去生中就恶缘，是吧？这个我们常常遇到啊。啊，所以遇到这些，我们就想到佛在经上讲的教诲，啊，不要放在心上。啊，那么对待一切众生呢，总是善意。总是有个感恩的心，这就对了。嗯，下面第十个问题，他说：莫学曾经参加同修前往印度啊，印度共生之举，捐赠数万港币，但负责集资的同修坚持要收集到一定的资金才前往共生。这段期间呢，莫学因急用，希望先向这位同修拿用之前所捐赠的善款，并且答应他往印度共生之前一定归还。请问这种做法是否犯戒？需要承担怎样的因果？你能够把这个还清楚，他到那边共生没有障碍，这个因果就很轻啊，很轻微啊，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果报啊。如果他的共生期间到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还他啊，或者是还的时候没有还清，那你就要负更重的因果啊，这一生没有还清，来生还要还啊。那么这个轮回跟这个因果啊，我们在美国有个医生啊，卫斯医生呢，这是世界闻名的啊，他是做这个精神科的医生，用催眠的方法给人治病，让人家在深度催眠之下能够回忆到过去生中 他是个学科学的啊，从此以后他相信轮回，相信这个因果啊，就是说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啊，这一生不能了的，来生遇到还是要还啊。那么现在读他的书的人很多啊，他的书听说翻译成30多种国家的文字啊，流通在全世界。西方人最近对于这桩事情相信轮回，相信因果报应呢，大概有1/3的人，所以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啊！真正知道因果报应，你就晓得人一生在这个世界没有吃亏的，没有占便宜的啊！你占了便宜的，将来你还是还人家，那就是我吃了亏的，没有吃亏，来生他要还给我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呢，就决定没有再占人家一点便宜的念头。那为什么我不负债啊？我欠的人是我总要想办法把它还清啊！你会起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好啊啊！不知道这个是总是想占别人一点便宜，到最后要吃大亏呀。所以古人常常讲的，占便宜的人最后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了，那代价很大的人不知道什么，堕三途，三途出来之后还是要还债啊，就像那个无山陀罗一样的啊。你看当时这个起这个不善的心，欺骗这个善，这个善心的债主啊，善心的信徒，以后遭那么严重的果报，那就叫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这个是绝大错误啊！第十一个，如何将佛法引入企业营业与员工管理？你要有这个念头好，你先把《弟子规》、把《感应篇》引用到。让你的员工啊，这个如何引入，是老板自己带头，你自己不带头啊，效果很少啊。你比如学弟子规，老板跟员工一起学，他就会很认真了。在家庭一样，父母跟儿女一起学，儿女收效果。如果父母不学，就儿女学，他学了之后背过头来说，你不学叫我学，你骗我，是不是？他就不相信。哎，员工也是如此，老板用这个来约束我啊，替你赚钱，老板一起学没话说了啊，上行下效啊，啊，这个是如理如法的啊，老板带着大家一起学啊。你就从我们讲的这个先学弟子规，再学感应篇，然后再学十善业道经，好，那你这个企业就是佛法的企业，菩萨企业了。第十二个问题，如何处理好家庭事业两者的关系？这个也很简单，你就把这2-3东西落实，你的家庭美满，你的事业也美满啊，落实弟子规啊，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做功课时，意念常升起邪知邪见，愈想降伏，念头愈多，请问应该怎么办？这些念头是否有罪过？念头是真有罪过啊，这个邪知邪念是真有罪过啊。怎么办呢？你不要去降伏，你越降伏它就越多，因为你降伏是个妄念，妄念不能制服妄念，这个道理要懂啊。用什么方法制服妄念呢？用正念 那什么是正念呢？念佛就是最好的正念。啊，我只念佛，不想妄念。念佛的时候，妄念起来的时候，妄念随他起来，不要理会。一直念佛，妄念渐渐就少了。啊，开头我念佛妄念很多，那是妄念习气重，力量很强，我这句佛号压不住他。啊，压不住不怕，时间久了自然就压住了。啊，压不住你怕他，你想用别的话，那好了，他的力量越来越大。那你念佛的力量越来越弱，这错误了。啊，就是一定专心在念佛。啊，再去求三宝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啊，认真好好去念佛，啊，好好去读经，啊，就意志集中在这上面，不要让它分散，这样就好。幕后一个问题，礼佛时有时会看到佛菩萨的形象很凶恶，而心中感到恐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如何可服？佛经当中常讲，境随心转呐。啊，为什么别人看到佛像都很慈悲，你看到佛像很凶恶呢？啊，那么一定是自己不善的心吧？啊，把那个像就变成不善了。这是真的，啊，就跟江门胜博士水试验一样，哎，你善心，你看水的结晶回应的是非常美好，啊，你不善的念头的时候，它那个像就很，啊，那个现象就很不好看，啊，一样的道理，啊，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了，啊，我们自己一定要修自己的善心，啊，心善。念头善，言行善，这就是十善业道经上跟我们讲的吧？那你就没有一样不善的，啊，都是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里面认真去修行，啊，就把自己不善的把它修成善就对了。下面是网络同学啊，他提的有十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请问历代祖先的牌位，下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单指这一生的历代祖先，和包括生生世世的祖先。这一生当中，过去历代的祖先，这是你知道的啊。在中国人过去家谱啊，家谱里面呢有记载啊。那么在家谱之前还没有记载，当然还有祖先啊。这个是历代祖先第一个定义。如果说是自己生生世世，那就太多了啊。你看现在连外国人从催眠当中也证实啊，这一个人有前世，哎，前世可能是在别的国家投胎啊，别的族群，连信仰宗教也是如此。我们这一生信佛，可能前生信基督教或者信其他宗教啊。由此可知，哪个宗教跟我们都有关系，哪一个国家族群跟我们也都有关系。那在佛法里面讲，不是这一个单一世界啊，还有他方一切诸佛刹土，哦，那个范围就太大了啊。那么那个生生世世呢，就是佛讲的一切众生啊。所以佛说啊，一切众生皆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个范围就大了 啊，戒经里面有讲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生生世世都有家亲眷属的关系啊。那么这是说于生生世世啊。他问的是第二个，说如果包括生生世世的祖先，那么家中每一个人是否都应该为个人的历代祖先立牌位？那个牌位不晓得怎么立法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个人生生世世，只有佛法里面讲的透彻啊，讲的圆满。所以佛法回向，最后是回向法界众生啊，那就全部都包括了啊。那么我们通常这个念佛同修啊，你像我每天早晚课做功课的时候，我立的一个牌位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尊胜，我立这样一个牌位啊，这就统统包括在其中啊，遍法界虚空界。这如果仅包括今生的祖先，是否啊以家中一人为代表列牌位皆可？这个是可以的。家里面列祖先的时候，我们后裔一个人啊，或者是家里面兄弟姐妹一起列都可以。第二个问题，说《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我们梦中伤害众生，因为它是假的，所以不会产生嗔恨和报复心，而现实境界中的众生却会生嗔恚心，为什么说它是虚幻不实的？这个虚幻不实是真的。为什么虚幻不实的你以为是真实呢？这个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只要你有妄想，告诉你那就是真的。那为什么真？你把它当作真的，它就是真的。你要连妄想都没有了，那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菩萨境界，还不是阿罗汉的境界，阿罗汉还没到，是菩萨境界，那是跟你说真话，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个虚妄的，你为什么还跟人家争呢？那你要是虚妄，你这个竞争就没有了，斗争也没有了，对立也没有了。贪嗔痴慢也没有了。你真正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再进一步呢，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你是真的菩萨了，你真的觉悟了。所以永嘉大师说得很好，梦里明明有六曲。六道众生在梦中啊，你都把它当作真的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个凡所有相皆是说是梦醒了觉悟了你几时脱离六道轮回了，回头再看六道轮回那是虚妄的，你现在在里头还没有超出，你不知道它是虚妄，你总是把它当真所以你在里面造业，你在里面受过报，就这么道理真正觉悟了不造业了你才能脱离念佛往生净土才有把握你现在的生活才自在这个自在就是我们平常讲你决定没有压力精神没有压力，身体也没有压力你没有忧虑，你没有 有烦恼啊，你没有得失啊，这个才真正叫自在呀。下面第三个问题说，不想接受别人的邀请时，编一个理由拒绝，好让对方呢不会感到没有面子。请问这算是大妄语吗？这个戒律有开支吃饭，你一定要把它学好啊，你才懂得戒律应该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它不是死的啊。像这些有开源啊，这个是开戒，不是犯戒啊。你里面既没有欺有心欺骗他，让他受的损害啊，这个就是没问题啊。如果说是妄语里面的是决定让对方受到伤害的，那这个就是罪过。佛说所有有情众生本来是佛，请问是什么原因使这么多众生退转成了凡夫？这个问题你去读楞严经就明白了啊，我要给你讲两个小时讲不清楚啊。念楞严经，楞严经上说到这个问题啊。下面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认为念佛生息是死后的事情，当时得不到明显的利益，如啊，所以加持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经及其咒文，请问此经是否真有如此一般效力？我没听说过啊，我不知道啊。我知道的时候，我知道的事情，念佛现前可以得到不可思议的利益啊，绝对不是说死后啊。你说当时得不到明显的利益，我当时已经得到很明显的利益啊。为什么你不得，你不能得到，我能得到呢？你多多去想想。下面第六个问题是，有人说供过佛菩萨的供品吃了没事，供过鬼神的人吃了啊多啊，吃多了会变傻，也有这种事情吗？如果一场发会下来，许多贡品没人吃，是否过于浪费？如何处理？如果说你们这个许多贡品没人吃，可以送来给我吃啊！啊，你们都怕变傻了，我不怕。你们不吃才傻，我吃了也不傻，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啊，供完之后啊，你去闻闻它的味道没有变啊，那就可以吃。如果它味道变坏了啊，这个就不卫生，从卫生上去观察。哎，那时间还不长嘛，哎，它不会变坏嘛啊。如果在夏天很热的时候啊，有些东西很快它就味道就变馊了，那个吃掉的时候对身体不好。今天懂得卫生，问题就解决了。是鬼神不相干。底下一个问题说，他说我母亲身上啊有众生缠缚，为他们在天目山立了牌位，有些离开了，但是还有一些怎么都不愿意离开，扰乱母亲念佛。问他们呢有什么要求，他们不说啊。这个应问应如何帮助他们让母亲安心念佛，这个都是冤冤相报啊，原因是冤冤相报。 这种事情在国内国外我们遇到很多很多啊，但是大多数啊都会接受调解啊，都会离开。那么少数不愿意离开啊，那就是他的怨恨太深啊，太深的是条件多给他些，好好的去讨价还价嘛，啊，他要的多嘛，就多给他一点嘛，啊，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啊，你比如说一般，啊，你跟他谈条件，啊，给他念一百部，啊，多半鬼神的喜欢地藏经，喜欢十善业道经，给他谈，啊，念一百部回向给他。一百步也不行，啊，两百步好不好？慢慢增加了，是不是？哎，他会满意的。啊，到他满意的时候呢，你就认真去做。啊，你要晓得，经常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念经呢，念佛给这些鬼神回向，七分功德了，他只得一分；六分呢，念这个念经的人念佛自己得。你自己得六分功德，他得一分呢。念的时候一定很真诚，确实是为他念的啊，那他得到的就是很殊胜。哎，所以要知道，念七步啊，他才得一步；念七十步，他才得十步啊。所以好好跟他谈的时候，都会答应的啊，跟他说明。如果你不答应，我们彼此都苦啊！你今天找我麻烦，我不甘心不情愿，来生我再找你，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是吧？彼此生生世世都痛苦，这何必呢？啊！所以讲清楚、讲明白了，一般都会接受的。嗯、底下一个问题说，有同修说为恩师拔石花旦特。制作不锈钢的钵与大众结缘，请问，哎，这个是谁做的？我不晓得了，我没看到了。啊，这个钵是否能当容器使用？可以装东西啊，但是不要装脏的东西啊，这个可以。你的一般是装的是这像干的东西、干果东西的都可以，啊，可以把它当做一般这个碗的时候来使用，可以用。不学佛者是否可以使用？可以，啊，也可以使用，啊，使用时可否成荤腥食？啊。这个钵成荤腥食物也可以使用啊，我们不要去讲求这些啊，这个是什么？这个都是从恭敬当中来的啊。如果我们对三宝恭敬呢，哎，我们不成荤腥，不成这个脏的东西啊，脏的东西、乱的东西，这从恭敬心啊。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讲的人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平等的，什么都可以放，是不是？谁也不敢干涉你，是不是？这个我们并没有什么法律制裁的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嗯、第九，就是我们准备将恩师的讲记透过正式出版社合法流通，请教。第一个，出版社出使都需要标价。说恩师的法印出版能否标价？可以啊，我们虽然是借缘赠送的，可是有很多人拿去买卖，人家来告诉我，我说也好嘛，帮他赚一点钱过生活嘛也行嘛，是吧？这都好啊，只要他卖有人买就行了。下面是版权页标示，无有版权欢迎流通。是否可以？应该是这样的啊，或者有人写的是版权所有欢迎流通也行啊，目的是只要开放啊， 不要障碍流通，这就是好事情啊。底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根据啊恩师最近的开示，希望汇集一本小册子，名为三根教育必读本。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啊，内容包括弟子规啊、了凡四训、感应篇、于经义公、于造神记、于十善业道经等五种原文，方便同学们学习落实，可不知可否？可以。这个不要叫三根教育，三根教育也不懂啊，也不懂。这个可以说是传统根本教育，中国传统根本教育必读啊，那个本都不要，就是必读就可以。传统中国传统教育是儒释道啊，这是三教的根本，这个可以，这个不然没多好。下面第十一个问题，请问出家众啊是否可以穿在家服装？最好不要这样穿，这个不好。因为出家众要穿在家衣服啊，为什么呢？方便你造业。哎，你要上酒家的话，人家看到你穿出家衣服上酒家，每个人眼睛都看到你，你就不好意思，是不是？你换上衣服的时候，你造这个罪业的时候，不好啊，还是要穿出家衣服。哎，本来晓得我们现在穿的出家衣服是明朝时候在家衣服，真正出家衣服呢，是那个袈裟、那个三衣才是出家衣服。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三衣一钵，那出家衣服。啊，我们今天出家就是明朝时候，明朝时候在家衣服。啊，为什么会穿这个衣服呢？明朝亡国，这个清朝入关的时候，啊，洪承畴跟满清政府定条约，里面有一条，在家人投降。出家人不投降，哎，所以在家人穿满清他们的衣服，出家人还是穿明朝衣服，这出家人不投降，就有这么一条啊，所以出家人就穿了明朝的服装了啊。那明朝服装在家跟出家有什么差别呢？在家服装上都绣花啊，你们现在看看戏剧看戏的时候，他穿这个服装他绣的有花啊，那么在家的时候穿素服没有花纹啊，差别就在此地啊，朴素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所以有人建议要改服装啊，也出家人也可以穿西装，穿现在有礼上讲是讲得通的啊，但是在形式上来说的是很不利啊，就生俗不分，便利你去造罪业啊，对佛教形象很不利，很不好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得。第十二个问题是，有出家众穿白色袈裟，请问是否代表什么特别意义？有意思。《法灭尽经》里面讲，佛法要灭尽的时候，袈裟就变白了。这个穿白色的代表佛法要灭亡了啊，这经常有这样说法啊，所以这个他穿白色的是不是来警惕我们佛法快要灭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可以去问问他们。最后一条，这诵经时出现字，这个出现字句读错的现象，这是否有罪过？这个里头是有意无意啊。那么最好的时候，读经之前 一定先把全部经细心看一看过一次，如果遇有难字不认识的时候，查字典注音啊，这个是不能够缺少的啊，这是要慎重的啊，不能说我读经的时候里面错字很多字不认识的时候，我也要去囫囵吞枣去读，这是大不敬。印祖说了，一分诚敬得一分礼敬啊，恭恭敬敬先把里面的生字查出来注音啊，这个就对了，这个对于我们读经呢也是一种恭敬啊。下面是美国同学有一个问题，他说家母最近中风行动不便，弟子特地辞去美国的工作到香港来工作，就近照顾他老人家，并且希望帮助母亲学佛，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家母进入佛门听经念佛？那么最好呢，我们道场啊，这个讲经的光碟很多，你可以找一些比较浅近一点的啊，先带回家去给你母亲看啊，让他慢慢明白了，他就会学佛啊。那么最好叫他看什么呢？他母亲也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吗？看山西小院，哎，就是看这些东西啊，他看了一定会受感动的时候，他也就会希望慢慢来学习学经教了啊。先看这些，先看一些感应的故事啊，你像这个东阿僧居士讲的这个西方的这个轮回这些东西啊，先叫他看这些东西啊，听故事，听讲经也是不太能接受啊，先让他听故事，听这些东西啊，慢慢的接引他。幕后一个问题是香港同学问的，本人觉得会悟缠身，请问是何缘故，应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我们解答的很多了啊，这个就是由鬼神附身啊，鬼神附身的情形很复杂，有些是时间很短啊，传递讯息；有些是呢，是自己的业报啊，他来找你麻烦的，附在身上很多年都不离开的啊。最初这由于你自己这个精神体质上不一样，年轻的时候自己精神很旺，气很旺的时候，他藏在你身体里头，他也不敢动啊，你也不会觉察，觉得没什么事情。到你的运衰了，体力也衰了，它就起作用了，你就感觉的时候它有妨碍了啊。这种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都需要调节啊，要好好的来化解啊。要知道一切众生与我们过去生生世世都有关系啊，这一生没有得罪人，过去生中难免没有得罪人啊，没有亏欠别人的啊，他这个怨恨很深啊，他不肯放弃，一定要来找报复来，这原因多半都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定要是以诚意真诚心来给他调解啊，所以可以问他叫什么名字啊，我们在过去有什么事过节，问清楚他会说啊，明了之后我们可以给他列个牌位啊，你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不好列牌位，问清楚给他列个牌位啊，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道场啊，列个牌位呀，来超度他 来帮助他，啊，希望他呢也能够离开卧道，啊，也能够念佛求生净土，啊，把冤家了变成自己的同参同学，这样就好。啊，绝大多数啊都肯接受，啊，都能接受，啊，都能够化解。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也增长了我们对于轮回、因果报应的认知。啊，我们真正明白这个事情是真的，那么自己对自己的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处事待人接物，不敢跟人结怨。啊，知道结怨呢，后面有果报。啊，果报是生生世世，啊，很麻烦的事情。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讲这个果报情形。啊，所谓是因缘聚会时，果报还自受啊！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对一切人起心动念都是善意，没有恶意。啊，念念呢，帮助众生。决定有好处，啊，念念要是障碍别人，方便自己，麻烦很大，啊，绝对不是好事情，啊，所以念念成就别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处处方便别人，真正是方便自己，啊，处处妨碍别人，造成自己生生世世的不如意。那就错误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学佛的人懂这个道理啊，但是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他就迷惑了呢？大多数他并不迷惑，这面子放不下，好，这面子吃亏可大了，这是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知道这段事情啊，所以这些真正在这个世出世间这个学求学来讲啊，这个学问没有到家啊，你看看古人讲的学问深时意气平呐，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要不要面子？
不要。
释迦牟尼佛不要面子，他才能普度众生呐。啊，孔老夫子要不要面子？不要。圣人不要面子，贤人不要面子，君子不要面子，谁要面子？小人要面子。所以圣贤对于任何人，他都能够低头。啊，所以他才得到大众的尊敬。可见的低头受到别人尊敬啊，那个爱好面子不肯定受背后受到人家批评啊，那所以有人问我，这法师你在新加坡怎么样把九个宗教团结在一起啊，就告诉谁不要面子就团结在一起，我每个宗教我都去拜访，我都去磕头，我见到他们的神都拜啊，我见到他们的经典我都恭敬，他看到欢喜啊，那这样才能够交朋友啊，是我比你高你不如我，永远交不成朋友，跟你说吧啊，那彼此永远对立，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啊，这个东啊冲突这么多，很容易解决，只要把面子放下，问题就解决了。这大家都碍于面子，说彼此都不肯低头，这个问题严重了。啊，这个是 多少人受苦啊！啊，所以只要一方面把面子放下，向对方道个歉了，问题不就化解了吗？啊，哪有这么麻烦呢？是最复杂、最麻烦的是解决的方法最容易。啊，所以这个是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啊。好，现在时间到了。